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你们今天好吗？大家好，好久不见，这是我应该是过完年后嘛，好像是过完年后第一次录音吧，因为大家其实之前前面听的那一些都是就是我之前录的库存，然后因为一些时间上的调整啊，所以就是之后就会改成每一周会更新一次这样子，因为要讲的事情如果太多的话，我可能没有空可以录音，所以我们就会改成一周更新一次哦。那真的是很久没录音了，有一点小生疏。那首先要跟大家说，就是我大概就是这几集吧，就是可能因为我分析一些政治或是时事的一些立场，可能比较偏向某一个党派，所以有一些听友有问我说，就是在节目上评论政治会不会担心被骂，或者是说会不会担心个人的一些隐私啊资料被漏收攻击。基本上是不会，真的不会，因为目前我的收听率其实也还好，好不好，所以不会有这个担心啦。但是如果说未来有像百灵果就是你知道这么红的 Podcast 的节目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会收敛很多，就不能那么肆无忌惮。但目前我离那一天应该算是蛮遥远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还是会继续以各种的就是大炮方式去攻击，不管是各个党派还是说时事啊，或者是一些政治话题啦。对，但我之前有看到一些新闻，就是本人现在想要说一下，我现在非常讨厌一个徐姓的立法委员，对，他真的蛮讨人厌的，我现在很不喜欢他。对，就他各种的发言让我觉得很讨人厌，他真的蛮讨人厌。对，那今天要聊的是什么？今天要聊也算是一个社会运动，然后当时是一个非常就是震惊社会的一个事件，然后也引发非常多的关注，然后可能在军事层面啊，或者是说很多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当年号召将近10万人为他走上街头喊冤的洪仲丘案，就是这一个案件。那整个事件会分几个部分去聊，那当然首先要讲就这个事情的主因嘛，那再来就是司法的一些攻防，那以及加害人的最后的一些判决，跟最后是说军法在这件事件之后如何的改革，以及对社会有什么影响，会分这几个部分跟大家讨论。那首先要讲的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时间我们回到2013年6月23号的晚间7点，即将退役的义务役士官洪仲丘收假回营，因携带具有拍照功能的行动电话跟 MP3 随身碟进入军营，而被指控违反军队资讯安全保密规定。 那连长徐信正以及副连长刘延俊虽然知道依规定只能升戒，但却只是士官长范佐先召开会议，并决议将他送往这个桃园杨梅市，那现今是杨梅区的基部269旅高山顶营区哦，实施禁闭的悔过处分。那由于执行悔过处分需要有体检报告，而体检报告通常要取得的时间是将近一周七天的时间。那据传洪仲秋曾告知这个徐信的连长说，你们根本关不到我。那徐信正将这个言论呢转告给这个52旅，也就是说他要去的这个地方52旅的这个旅长何江忠，要求对方帮忙。那何江忠听完之后呢非常震怒，那认为洪仲秋嚣张跋扈，那自私退伍了不顾军纪，为了避免在赶不及在洪仲秋退伍前呢执行这个惩处，在多方施压下，洪仲秋的体检报告在一天内，也就是当天体检完的当天就送到了军方的手上，并在隔天呢将洪仲秋就送进了禁闭室中。那洪仲秋是否曾有说过你们根本关不到我这句话，到现在其实也都没有经过证实哦。那洪仲秋在送禁闭之前呢曾有传简讯给52旅的政战主任哦戴家友求救，说明自己有轻微的幽闭恐惧症哦，以及担忧说自己没有办法撑过禁闭，并质疑惩处的过程是否是有合法性的。结果这封简讯呢他误传给这个旅长沈威志，而沈威志看完简讯后呢仅将这个内容交由下属调查，在欠缺合法的程序之下就批准了这项惩处。那在6月28号呢上午10点洪仲秋被送往269旅实施禁闭悔过。那7月1号洪仲秋拖着身高体重他的 BMI 指数高达33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与其他6名的禁闭生进行了立正扫息、坐下蹲下徒步基本教练，期间他不堪负荷扭伤右脚，向戒护士反映却被下令换脚继续，也导致左脚也扭伤。7月3号当天上午室外的温度过高已到达了红色警戒，危险系数为41，应调整操课内容与场地。然而全体的这个禁闭生呢能被戒护士陈义勋要求做高难度的俯卧撑。过重洪仲秋呢做了十几个之后便不知倒地哦。那期间十分钟的间隔洪仲秋有要求喝水，那陈义勋仅允诺第一次，第二次他就怀疑洪仲秋是在逃避体能训练哦，就没有批准。那在7月3号的下午5点半操课结束，在准备盥洗跟开饭前呢洪仲秋就很喘的向戒护士求助，全身发抖，那从板凳上跌卧躺卧，而且并且不断的抽搐。那救护士赶紧从外面呢用氧气瓶让洪仲秋吸，但没有任何作用了。洪仲秋紧急被送往医院，下午6点抵达杨梅天成医院时呢洪仲秋发烧到44度，昏迷指数4，严重中暑跟热衰竭，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哦。家属在7月4号上午5点哦不想要他再忍受这些痛苦，决定拔管放弃急救。7月4号的7点12分、哦、宣告洪仲秋、不治死亡、哦、死因是过度体能操练引发运动型中暑及低血钠脑症，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得年24岁。那洪仲秋的家属在接到二号后呢就出面指控哦，那并引发舆论哦，抨击军方惩处不当。那军检体系表达不信任哦，并对警权体系表达不信任。那公民1985行动联盟两度发动游行哦，要求政府改善军中的人权，并还给洪家公道与真相。据统计超过10万人聚集在凯道周围哦，被媒体誉为这个称为这个白山军运动哦，以及凯道八月雪。那这场运动除了台湾的媒体哦多加关注之外哦，国际媒体 BBC 更将当晚 单网的游行，登在这个亚洲版的首页，并进行专题的报道。那这就是整个事件的起因，就是从6月23号这个收假，因为手机跟 MP3， 然后到7月1号就是关进这个禁闭室，然后7月3号去执行体能操练，然后到7月4号的上午就宣告不治死亡。那整个事件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深入了解的是司法公放。第一，洪仲秋被关的紧闭室呢，16支的监视器哦，没有录到任何画面，没有录到任何画面哦，而且都是在洪仲秋死亡的当天哦，监视器录影带凭空消失了将近110分钟。那第二是家属要求看洪仲秋的大兵日记，军方原先说不见了，那后来又说找到了。那本来应该天天写的日记了，今年竟然一片空白哦。录影带出现黑画面，日记一片空白，这些不寻常的情形哦，洪仲秋冤死案大家都认为有隐情以及不法之处。军方遭质疑故意删除画面哦，在7月1号针对黑画面，最高军事检察署检察长曹金生仅6度强调完全没有画面，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合理的解释哦。事后桃园地检署过滤监视器画面，研判人为故意删除画面的可能性不高，之所以出现黑画面，认为与军方疏于维修监视器线路老旧有关。哎呦，就是想问问大家，你们相信吗？16支的监视器哦，16支都是线路老旧没有画面，然后军事检察总长居然说没有画面，但也没有解释哦。然后地检署也配合了说，就是没有画面是因为线路老旧。这当中没有藏匿或是没有包庇吗？对啊，这个不就是一贯这个我们军方的作风吗？就是要么就是没证据，不然就是不承认证据是证据，不然就是用各种的方式去隐匿跟销毁吗？可能就是这样。本案疑点重重哦，且从这个案发以来呢，如果不是家属据理力争哦，地方的民代开记者会哦，那媒体的关注锲而不舍的报道哦，国防部根本就不会去彻查。那洪仲秋也就只是一个意外死亡记录中的一个统计数字而已哦。即使媒体已经掀开军中黑幕哦，国防部仍然就是慢慢吞吞。好，那直到马英九总统，时任马英九总统表示哦，严厉彻查哦，国防部才真正动起来。这样的反应哦，社会能信任国防部解决问题的诚意吗？对多起军中管教不当致死的往事哦，激起民众不满哦，导致万人走上街头向国防部呛虾，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形。国防部跟最高的军事检察署绝不能轻忽。那由于社会高度的关注，国防部对于洪案哦不应草草了事，但洪家对不信任呢，对于军事检警这边不信任程度已经到达一个很大的状态，因此他也向桃园地检所地状控告，希望由非军法的体系介入提高侦办的可信度。根据当时的分工哦，桃检跟军检哦，桃检是负责侦办哦涉及灭证的关键以及证据消失的部分，那军检是负责这个军纪不当管教的部分。在这样的分工下呢，洪案的侦查应该能更接近事实的结果。好，那经过了这些司法的攻防，最终加害人的判决是什么？历经四年的缠讼哦，本案在2018年1月24号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哦。曾接到洪仲秋简讯的这个前旅长沈威志哦，一审被判六个月，但二审与更一审认定哦，洪威志已将洪仲秋的讯息传给下级主管调查，并无犯罪故意哦， 均改判无罪哦。那最高法院也驳回了检方的上诉，审威至无罪确定。那另外自那个管理禁闭室哦哦，以及超客的这个中士陈奕勋哦，被认定未依当时的气温以及洪仲秋身体的状况调整超客的内容哦，与洪仲秋的死亡因果有关系哦，因此驳回上诉哦，维持刑期四个月哦。那时任陆军269旅禁闭室戒护室的陈奕勋，明明目睹洪仲秋超客时出现无力体力不济的情况，却因疏失未采取因应的措施，导致洪仲秋中暑死亡的原因哦，一审被以业务过失致死哦，判决四个月，缓刑两年。那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他也是维持这个四个月的部分。那至于下面几个，像何江中副旅长判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徐信正连长判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刘严俊副连长判刑一年，缓刑两年；陈以仁士官长判刑一年，缓刑两年；范左县的士官督导长判刑一年两个月，缓刑两年。那这五位呢，他们都有认错，并与洪仲秋父母达成和解。那更一审呢，依照公务员假借职务之权利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哦，均缓刑两年，而连同涉公务员假借职务之权利哦，徇私拘禁罪哦，业务过失致死罪哦，都改判无罪的这个郭玉龙与罗巨源哦，因为被告跟检方都没有上诉哦，在2017年6月宣判后已定验，最后相关的加害人共九位哦，三位是无罪的开始哦。那判决结果出炉，洪家对于沈威志感到非常的不谅解，他认为沈威志呢，他其实当时是有能力去阻止这样的一个关禁闭的处分哦，但他只有把这样的一个简讯传给他的下属，那导致洪仲秋最后丧命的结果，然后最高法院却认为他是没有故意行为哦，所以也维持他的这个判决是无罪确定。那对此洪家的家属希望说最起码可以给家属的一个道歉哦。那台湾的司法判决呢，人民始终感觉到无奈，洪爸爸这样说啊。那虽然无奈，他们还是尊重判决的结果，那接下来希望相关的单位都能够追究主观的行政责任哦，不要再有放任有权无责的事情再发生哦。那当时这个案子其实真的是蛮大的，因为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为他去，我觉得大家不仅仅是针对这个洪仲秋这个人啊，可能就是过去其实也非常多这样的一个不当管教，或者是说很多离奇死亡的案件，所以其实让社会有很大的关注，是觉得军法是不是要在一些在这个状态下是不是要有所的改革，或是有所的一些调整，那于是说这个案件呢，也影响了一个军法的改变，在2013年8月呢，立法院修正了军事审判法，如果现役军人在非战争的状态触犯陆海空军刑法的罪名，那有别于往在军事体系中由军事检察官侦查军事法院去审理的模式，那会改由一般的司法体系检察官法官进行审理的工作。那2015年呢，立法院又修正这样的一个法案，那原本现役的军人呢会被施以撤职的处分，那才能提起诉愿或者是行政诉讼。那修法之后呢，就增列了降级、降阶、罚薪、悔过。另外针对悔过这个部分，如果被惩罚人或他人认为被惩罚人的人身自由受到拘束时呢，他可以向法院提出的惩处向法院针对这样的惩处提出异议。那在2022年啊，在这个事情事实过了九年之后，国防部发布了新一波的一个人事命令哦。那当时的这位沈威志被判无罪的沈威志旅长呢，他经过了文官考试哦，转任考试了。那在七月一号呢，他退伍了。那但是他会以文官的身份呢，继续留任在这个国防部服务。 这就让大家很不能理解，就是当时这么争议这么大的一个案件哦，大家真的是一种好像时间在台湾各种的状态都会冲淡一切，不管是可能时安，大家可能还记得顶新游那时候，大家也是很沸沸扬扬，然后到后面也就大家就淡忘了。那洪中秋案呢，过了九年之后呢，这个当时这么争议的沈威治的这个将领，他就继续居然留在国防部了，而且就是继续领国家的钱。那其实我想这个案件他也算是个关键角色，其实被判无罪对于家属来讲就已经是蛮生气的，或是很无奈了，就已经够不知道该怎么样，就是就觉得司法可能不公吧，然后也没有给他们一个交代，然后但家属也就吞了，就只是希望说哦，那整个军事体系有一些改革跟前进哦，却在九年后，然后这个旅长他居然还算升官嘛，就是居然还去了这个国防部继续的服务哦，那领国家的薪水。我是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些汰除机制，因为像这样的状态他有这么争议性的案子哦，虽然实际上不知道他到底参与这个案子的程度多高，但我想他毕竟是这个本案的重要关系人嘛。像这种我觉得有重要关系人的一些相关的军官啊，或者是说士官，他们是不是就该有一些相关的惩处，比方说予以台除啊？因为这个案子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影响社会大众对于国防部对于国军的一些形象，我相信他是有蛮负面的一个形象，所以他居然还能够转任，然后而且在国防部是上下班制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想啊，就是可能在家属的耳里听来这会真的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案子对社会上面有什么影响啊？那尽管洪中秋事件呢让禁闭正式走入历史，国军也大幅修改了悔过的处分内容以及地点哦。不过国政基金会的助理研究员却认为修改后的悔过制度惩戒效果是大打折扣，可能会导致军队以下犯上的事件频传哦，那军纪难以维持。那也有学者认为说军人的惩罚有急迫性哦，救济方式也要特别设计哦。不过洪中秋的案件也让军中黑幕暴露于这个社会大众哦，国防部的紧急事件处理的方式更被大家其实就是很戏谑啦，就是国防部吧，大家说国防部的部是那个布条的部，那也让民众更加重视军中的人权，同时也带来这个保障人权与维持军纪的平衡的一个新课题哦。那我确实觉得说这是需要有讨论的空间或是调整的地方，因为训练跟体罚常常也是一线之隔，我相信有当过兵的男生就知道，像我自己是义务役的，那我的军种是海军陆战队，我当时训训是在屏东龙泉，我入伍的时候是在七月夏天最热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当时入伍的时候都是大学生嘛，大学毕业生，所以其实也有其他军种，是我同学他们是在其他军种，那他们一般是只要挂红旗就不出操，但是基本上我们在屏东龙泉是每一天都是红旗，我们平均的温度就是34、30几度以上，这是基本，天天都是挂红旗，但我们一样天天出操，那甚至可能有时候外面的状况不是很好，是下大雨啊，我们就会改成不在室外出操，但是可能就变成室内操啊，室内田径赛啊，阶梯跑啊，或者是一些寝室障碍赛啊，我们还是照常的会去训练啊。那其实同梯当时也都有一些，有人是比较有一些轻微的横纹肌溶解症啊，那或者是说可能过敏啊、湿疹这个东西是天天都有人发生。但我觉得军人是这样啊，就是常常。军队常讲一句话嘛，合理的训练，合理的要求是训练嘛，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那毕竟军人他是肩负保家卫国的责任，他一定要有一个比一般人有更强壮的体魄，然后更强大的心智哦。那当兵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要让男生哦成为一个男人，就是从平民转变到一个军人的阶段哦。但我并不是要为军方的一些黑暗面去开脱啦，我只想分享我自己从军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修法当然会对于一些军纪上面或者是以下犯上的事情会一定会有所影响，但这个都是一体两面的啦，就是这一定会去冲击军方的体制，但是如何在这中间取得平衡，我相信也是需要我觉得双方都要去调整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当时的舆论就是洪仲丘这个案件是因为他被关紧闭嘛，然后导致他后面的这些因果，可是就变成说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真的是有一些士兵是比较讲直接你就是比较北吧，对啊，那你要怎么去权衡，因为长官有他为难的点，但我相信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一定有好的士兵跟坏的士兵，也一定有好的长官跟坏的长官，那只是说这个比例要怎么拿捏，然后再来就是规定跟这些规则要怎么定，我觉得双方都一定要继续的去讨论，然后去改变，去实行，然后去调整，对啊，但我不是说哦，那与其这样那就都不要改，只是说现在已经改了，那怎么样改变得更好，我觉得双方都要一起再往前走，而不是就停在洪仲丘这个案件我们就改到这边，我们后面就不改了，好，是我觉得是要一起继续往前进的，哦，那这也有待时间去证明嘛。那在洪仲丘这个案子看来，相关的长官他们确实是没有掌握到他的身心的状态跟体能，那用了不适当的惩处，哦，那甚至是官官相护嘛，我可以直接这么说嘛，就是官官相护，所以在一天内他们就拿到了所谓的体检报告，那其中有没有过故意致死，哦，或是这个状态，以及说关键的影像证据呈现黑画面，这到底是是真是假，那本案一爆发的起初，军方试图以意外死亡去掩盖真相，那也让社会大众就是不断的去质疑军方以及国防部，哦，那进而社会这样踏伐，然后大家走上凯道为他要求真相，然后让军法有一些改革。我自己当时其实在当兵的时候抽签嘛，那我妈就希望我可以抽到少爷兵，可能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少爷兵，反正就是她可能就听说谁的小孩当什么军种比较轻，她就希望我可以抽到这么轻松的兵，但我跟她说我想抽到海陆，然后我抽签的时候就欢声雷动嘛，因为我真的抽到就海陆，那我妈就脸色蛮不好的，她也很担心，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晚入伍，就是我没有跟大家一起去部队报道，我是独自一个人去龙泉报道的，那直到我退伍的时候呢，我还没办法，就是我们整个基地移防到左营，高雄左营，我本来都要带退了，然后本来在驻地是跑3000，可能一天跑2000-3000已经很夸张了，然后到了左营军管我要晨操还要跑5000，哦，然后我自己也在这个驻地的时候呢跑战备练习，然后意外撞树嘛，就是如果是我的港台应该就知道这个蛮惊人的一个事情，就撞树，然后我好像撞到脑，当时是轻微脑震荡，然后头破唇裂，对，我是直接，而且我不是坐救护车，就是因为当时是战备状态，就是战备操课练习状态，所以就是变成也不能开救护车出去，所以是班长开名车送我到三军总医院急诊啊。那在当兵的时候确实有许多的不平等的要求，那当时其实也会想说我到底能不能熬得过，因为我就是一个大家听我 Podcast 也知道嘛，就是一个很勇于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所以很多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我当然都很想发生，可是你在当兵你在军中那个状态你就是要忍耐，然后你就是要逼自己忍耐，对，我不是说忍耐是要为了跟这些人同流合污，而是说你要忍耐你才能够平安退伍，对，你要忍耐，然后要，我觉得，但忍耐也是一种练习嘛，然后忍耐也是一个真的是从男孩然后变成男人的一个过程嘛，从一个老百姓成为一个军人，变成一个军人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都一定相互都有影响啦。那当时其实常常熬不下去的时候都想到妈妈说要平安退伍，那我想这是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小孩子能够平安的当兵也平安的退伍嘛，那但是我相信就是对于洪仲丘的父母来讲，他们没有等到这样平安的孩子回家，对，回想起当兵的这些种种，我当然可以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好，我可以这么说，可是如果今天角色互换，如果我是洪仲丘，我受到这样子不合理的对待，我可能不会觉得这是磨练，可能就是欺压，是霸凌，甚至是想置我于死地嘛，每个父母他们都会有一些期待嘛，就是当然希望小孩进去部队能够更成熟更成长，但更多是希望他们平安退伍，那我想就也像我前面说的，就洪仲丘的爸妈没有等到，那对于一些判决后 然后不管像可能像沈威志，他居然还就是转任国防部，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的判决是这么轻，那但是对于洪中秋的父母来讲，他们也没有也无力再上诉了。我想可以安慰他们的，可能仅仅是因为洪中秋这个案子之后，国防部跟一些军事的审查方式，跟一些悔过的处分等等，有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我相信这个案件可能也还不足以影响整个军僚体制前进吧，我觉得啦，就是很多的东西呢，就是一时的新闻画面、新闻话题，然后风头在烧，所以就是做给你们看。但你说真的军中真的已经改变了吗？这些军人的人权以及他们的这些，不管是可能更是不要说义务役啦，就是自愿役更是啊，这是他们的职场环境。对啊，对于他们来讲，洪中秋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职场霸凌嘛。那 这些东西都真的有往前改进了吗？我觉得其实我是觉得不以为然啊。那在整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其实我 也同时搜寻了几个军方重几个蛮重大的事件的，那很多是到现在其实都还是没有，受害的家属都还是持续的在找公道啦，然后也在司法当中持续的周旋。像2008年呢，空军士官蔡学良在军中死亡哦。2015年台湾高等法院认定他是误触步枪哦，然后擦枪走火，然后导致他死亡。那军方仅仅是被他们最后的一些协调是军方是没有注意这个蔡男哦接触故障枪支，那导致他死亡也违反安全规定哦，那双方都各负一半的过失责任，所以空军司令部判赔这个蔡家哦148万元，一条人命148万元，这也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你说公道吗？再来就是2012年姚太元事件哦，海军认定姚太元是意外落水哦，但军事检察官相应后发现姚太元后脑槽背部有多处的撞击及伤痕，那家属是质疑他是在生前有被霸凌，然后才被推下海导致他死亡了。那但是军警这边最后又研判是这个他意外落水哦，然后他是落水之后才撞到这些东西，然后导致他溺毙。那再来这一个案件就是非常非常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案件是非常的伤痛的一个案件啊。1996年的江国庆案哦，在台北市大安区的空军作战司令部营区，5岁谢姓女童遭到奸杀身亡的案件哦，江国庆哦，他遭到军方刑求，最终判处死刑执行哦，他被判这个死刑执行，那直到2011年9月13号北部的地方军事法庭才再次宣判哦，前这个空军士兵江国庆获判无罪哦。那一生都在为江国庆奔波的江爸爸也在死后才等到这个公道，全案历经15年。那我要跟大家说因为他是误判嘛，然后最后他死掉，这个案子判赔江家好像我知道查到的是金额是破亿，那不过江爸爸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离开了，一生的悔恨就是这样离开了。那跟大家说一下江国庆案的这个啊，他2011年宣判嘛，然后他其实是被刑求嘛才被判决，然后最后执行枪决执行死刑，时任的所有长官哦通通都没有被判刑。也就是说当时的军方为了让这个案子尽快的结束，然后就算是找了一个人顶了这个犯案的人，然后让这个士兵就是他的人生就此止步，然后这些人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蛮可怕的。那江国庆这个案子我之后也会单独做一集，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案子的攻防程度啊，或者是说整个影响，因为最后这个人等于是怎么讲，他就是根本就是被诬陷的啊，然后他最后死亡，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更值得，也很值得，不是更值得啊，就是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件。 那其实早在洪仲丘之前就有很多争议的一些军事的案件啊，所以即使洪仲丘案子有让军法的悔过条件修改，但我就像我前面说的嘛，那你整个军僚体制有真的改革吗？我觉得新闻风头一过，其实一样啊，其实都是一样。我自己身边有一些职业军人嘛 的一些朋友，那我相信这些案子在他们听起来或是看起来应该更有感触啦。那最后我想要说的是，我是挺国军的，我还是非常挺国军。那保家卫国的战士是很值得敬佩跟尊重的，但也希望这些战士们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场域，一个健康的职场以及合理的人权。那我也期盼军方的改革要持续前进，不要让悲剧再重演。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分享了，那很开心就再次能够跟大家聊聊天，那也欢迎大家在我的社群或者是在 Podcast 上面呢能够留言跟我分享听我的 Podcast 有什么想法，然后有什么建议也都欢迎大家跟我说。那也是欢迎，也是持续欢迎大家抖内啊，还是要抖吧，抖一抖吧。好啦，那就先这样咯，谢谢大家，拜拜，我们下集见。